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，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，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，圣洁的呼召，立位记研读。
那么最近呢，我们在查考的经卷就是立位记。那么虽然呢，这一卷经卷呢，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啊，一想起它就会觉得说皱眉头了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立位记里边有很丰富的预表的含义。那特别呢，就是它预表到基督啊。如果我们熟悉这个立位记的话呢，我们一方面可以更加了解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当我们看这个新约的希伯来书的时候啊，就更加的透彻啊，更加的明白啊，而且呢也知道那个精神在哪里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读立位记呢，那也会提醒我们要为神活出那种圣洁的见证出来。那么之前我们就已经介绍过燔祭、素祭和平安祭，那么这一回呀，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赎罪祭和赎愆祭。赎罪祭和赎愆祭哈，这就是呢在第四章到第六章里边呢讲到的两种祭了。那燔祭、素祭和平安祭这三种祭啊，都是馨香的火祭，是没有具体的说明啊到底是什么事引发人来去献祭的。比较笼统的就是，哎，反正我想向神表达出献上我自己全人，我整颗心啊，就是献燔祭了啊。反正我想向神表达出啊我的那种把自己的一种工作都要献上给神啊，我要感恩为我的工作，为神赐下我这个工作啊，还有呢让我呢可以有收成，我要感谢神，我献素祭啊，我要为神呢去献上呢感恩，因为呢他赐下给我有平安，就是比较笼统的，没有很具体的说明是什么事情啊引发人去献祭啊，主要的就是出自于甘愿的，都是一种性质，就是我想献我就献上了。但是接下来咱们要介绍的这第四种祭跟第五种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呢，那就很不一样了。因为这两种祭赎罪祭赎愆祭是最基本的很必须的一种呢奉献，就是说它不像是之前所介绍的那三种祭是甘愿的，而是他们是义务性质的，必须得献上的，必须得献上赎罪祭和赎愆祭，如果不献上赎罪祭和赎愆祭呢，就不能够取悦神的。好，那么以下呢我们就来仔细的看一看这两种祭。首先我们来去看一看第四章当中讲的赎罪祭。那赎罪呢在希伯来文里边呢，这个字根呢是有洁净、洁净的意思。那犯罪不单单是得罪了神，更加是玷污了敬拜的地方。所以赎罪祭的重点呢就不光是赎罪了，也是在于洁净崇拜的地方，以至于呢神可以降临住在其间，恢复跟人的交通。因为之前如果人犯罪玷污了神住的地方，那神跟人就隔绝了，因为被罪隔绝了嘛，那所以就要献这个赎罪祭了。因此啊，这个洒血的礼仪就是为这个祭的一种很大的特点啊，洒血。那这种的祭赎罪祭呢是为着四种人而设立的，分别就是为祭司、为会众、为官长和为个人。立位记的四章二到十二节就是讲到为祭司，四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讲到是为会众，四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讲到为官长，五章的六到九节呢是为个人。而赎罪的种类呢是可以分为两种的，一种是 在四章三节、十三节、二十二节和二十七节提到的无知的罪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五章一到四节里边提到的误犯的疏忽的一种罪。那有的朋友呢，听起来就会觉得说啊，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误犯的过错也是被神看为是有罪呢？我只不过是在错误之下犯了罪吗？又不是我故意犯的。那原来按人的倾向是不用为自己呢，在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之下所做的错事而去承担责任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错了就是错了，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，都是需要负上责任的。罪始终是罪，人犯罪的原因在于他的本性，因着人堕落的本性，那就算是有最好的动机也会做错事情。谁都会犯罪的，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。在利未记的四章三节、十三节、二十二节和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呢，这些供物的种类是什么。从这里头我们看出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原来这个补偿品呢，这些供物啊，是按照犯罪者他们的身份的等级呢，是有着这个轻重啊，或者是有多少之分的。犯了罪的祭司和长老，他们的这个身份高一点，他们犯罪就要献上公牛。如果犯罪的是官长领袖，他们就要献上公山羊。那如果犯了罪的是平民百姓啊，他们就可以献上各种的祭物，就是献上母山羊、母绵羊、两只斑鸠，或者是雏鸽，或者是一公斤的细面。那也就是说，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按着自己的经济能力而献上赎罪祭，就算是最穷困的人呢，也是要献祭的。他就是没办法献上像羊啊、啊斑鸠啊，那也得呢献上这些细面的。那从里头就可以看见神他的怜悯。为什么说从这些可以看出神的怜悯？就是他让所有的人可以用着一些补偿品来去赎自己的一些罪，而至于呢，神可以赦免他们，不会说哎呀，我犯了罪，我很有内疚感，我又献不起呢什么东西，所以我的罪就永远在我身上了，我就要永远的承担着罪带给我的后果了，不会这样。那为什么祭司和代表会众的长老他们犯罪以后，他们所需用的这些费用啊，比方说这个犯罪的祭司和长老他们要献上公牛，公牛是很贵的呀，是在这么多祭品里边是最贵的一种了。为什么他们所需要的费用是最多的呢？因为他们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啊，他们是众人的榜样，如果有道德上的过犯，或者是其他事上犯的一些错误，即使是误犯的，对于圣公的阻碍也是非常大的，对于人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的、深远的，所以他们就要付上比较高的一个代价了。从这样的一个细节啊，身份越高啊，责任越大，地位越高的时候，我们就越要小心，给我们今天的属灵领袖呢，也是有相当的警惕啊。不然的话呢，如果地位越高的人犯的错的话呢，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心，影响的人也是最多最大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往下看，利未记的四章四到十二节、十四节到二十一节、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和二十八节到三十五节呢，都讲到对这些刚才提到的不同的对象啊，官长、这个祭司、长老、官长、百姓等等，都讲到这些不同对象他们献赎罪祭的一些礼仪是怎么样的。大祭司是全百姓的代表，所以如果他犯罪的话，就会引致全体的百姓受到牵连，同时呢，他的罪因此也会玷污了圣所。洁净的礼仪呢，也就必须得在圣所里边去施行的。祭司应该把血带进圣所， 然后将血弹在幔子上，抹在香坛的四角上，最后倒在燔祭坛的脚旁。这三处地方都有象征意义的。施恩座就象征为罪代赎，香坛象征着与神的团契可以复原，燔祭坛象征着更新的奉献，血呢就是新生命的象征，使得代赎、团契和更新发生效力。如果全会众犯罪的时候，也就要施行同样的礼仪，因为按照出埃及记19:6的精神，以色列人整体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所以全体所犯的罪跟大祭司犯的罪就是相同的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百姓的长老就要代表他们按手在祭牲的头上了。如果一个官长或者一个平民他犯了罪，那他所献上的祭牲的血呢，就不需要带进圣所，只是需要抹在燔祭坛的脚上，然后呢倒在燔祭坛的脚旁边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再讲一讲这个赎罪的程序。当人预备好这个牲畜以后啊，这个祭牲以后啊，就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。这个按手的动作就代表着一种认同。认同，当献祭者按手在祭牲的头上的时候，这个祭牲就取代了献祭者的位置，成为了他所犯的罪。之后呢，献祭者就要将这只祭牲牵到会幕的门口，在耶和华面前宰杀，象征着牲畜代替献祭者接受死刑，而他的生命呢，就给回献祭者，这就是以命换命的原则。另外，赎罪祭跟燔祭、平安祭很不同的就是说，祭司得用指头站在血里边，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7次这么多。为什么7次？7是完整的，表明了十足和完全。那之前咱们讲过，血是生命的象征，在处理血的时候，主礼的祭司象征式的处理代替品的生命，代替的牲畜的血呢，就象征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新生命。把血从祭献挪走以后呢，祭司就要取出脂肪，以把这些焚烧在这个燔祭坛上面了。祭司为献祭者赎了以后，献祭者就蒙了赦免。赎罪祭祭牲的肉不能够当食物的，牲畜全身包括皮肉、头、腿、脏、腑、粪都要搬在营外洁净之处、保惠之处，全部烧掉，这是远离神。要远离神，要远离那圣所有4里多的距离，焚烧成灰，这样就完成了整个程序了。另外，第5章的1-13也提到一些很轻忽犯的罪，包括在礼仪上不小心沾染了不洁，或者是有人冒失发誓要行善或者是行恶。在所有的情况之下，以色列人一发现自己有什么过失，就要按部就班的去为自己赎罪了。他要承认自己的罪，然后按照规定献上一只母山羊或者是绵羊。在特别的情况之下，他可以带着2只斑鸠或者是2只雏鸽，其中一只作为赎罪祭，另外一只作为燔祭。神是怜悯穷人的神，他总不会让他们因为没有办法献祭而得不着赦罪之恩的。有时候有些人呢，穷得连献上一对鸟的能力也没有，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献上细面1公斤，细面1公斤刚好就等同1日的粮食，就作为一种呢罪的代赎，这就表示出他们愿意献出他们当天的食物，在主的面前禁食1天。当我们用心的去思考赎罪祭的意义，就会有很多的启发。首先，赎罪祭让我们知道人会犯罪的事实， 谁都会犯罪的。就好像旧约里边的祭司、长老和官长，他们虽然地位高，也都会犯罪。有些罪是自己犯了而知道的，有些罪是自己犯了而不知道的。赎罪祭提醒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软弱和限制，提醒我们是何等需要神的怜悯，又何等需要耶稣基督。从赎罪祭的仪式，我们知道神不会轻看罪，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即使是误犯了，不小心犯了，神也要求人去献祭，以去承担起责任。第二，从赎罪祭祭牲的牺牲，我们知道罪会带来什么后果。我们要得着神的赦免，就要为罪付上代价。作为领袖，因为是众人的榜样，所以付上的代价就会多一些。而作为平民，虽然付上的代价不像领袖那么大，但是一样要付代价。所以希望我们要谨慎行事。第三，从代价我们会联想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为换回我们的生命，就付上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。本来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但是基督成了我们的赎罪祭，他作为美事的大祭司，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而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洁净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与神复合相交，又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。有了对赎罪祭的理解，再去读希伯来书的9:11-14，20节到22节，还有10:11-12，就会更加明白当中的含义了。第四，利未记的4:20-26、31节和35节都告诉我们，当祭司为献祭者赎罪以后呢，献祭者的罪就必蒙赦免，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我们虽然有罪，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。诗篇51:17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呐、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约翰福音1:9也这么讲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。但愿我们牢牢地抓住这些应许。第五，赎罪祭告诉我们，赎罪祭不只是有赎罪的作用，也有洁净崇拜地方的作用。今天我们信徒如果在崇拜里面认罪，就必会得到神的赦免和洁净。历代志下的7:14这么讲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必要省察自己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呢赎愆祭。利未记的5:14-6:7就提到这个赎愆祭。赎愆祭的特征呢，是要为着所犯的罪而去赔偿，而受害者的损失通常是可以计算的，并且呢赔偿是必须得在献祭之前去完成。由于犯罪是有属灵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双重意义，所以犯罪不单影响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也同时影响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而赎愆祭呢，就是要满足人对神还有人对人的一种亏欠。赎愆祭呢是有一个名称叫做赔偿祭。赎愆祭和赎罪祭呢是很难做清楚的划分，因为两个祭所献的那些牲畜都是相同的，但是主要的分别就是赎愆祭是有赔偿的事，要用银钱作为抵偿，而且是有一定的比例的，另外再加上1/5的补偿。第二，就是就着献祭者的情况来讲呢，赎罪祭的献祭者对于罪的意识是没有那么清楚的，但是赎愆祭的献祭者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犯了罪，得罪了人，得罪了神，所以在认罪方面是非常的具体的，在赔偿的方面呢也就很具体了。在清楚的察觉到自己在神的圣物上误犯了罪，或者是侵犯了别人的权益的时候呢，就有啊去赎罪的这个义务了。另外第三，就是呢赎愆祭不像赎罪祭是有等级之分的，祭司、 长老、官长和百姓会一视同仁，不会说因为大家地位不同就在县计生上呢有所分别。只要是犯了错，在邻居身上欺诈，不管是多少，都算是对神有亏欠，必须得偿还。而在这以外呢，还有就是赎罪祭，通常是指公开的罪行，而赎愆祭就是有关个人跟私下的一种罪行，是比较私自的一种罪行，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，都必须得为此而负责的。利未记的五章十五节、十七节和六章二到三节都介绍了罪例，那这里主要介绍了两类，就是对神方面的罪，还有就是对邻居方面的罪呀。对神方面呢，主要是在圣物上误犯了罪，偷取了属于神的东西，没有交给祭司，那就算是罪了。神的圣物实际上就是圣事了。比方说出埃及记34章26节记载，不小心吃了初熟的果子，没有献给神，又或者是像申命记15章19节那里说，本来不应该为头生的绵羊呢剪毛的，但是又为头生的绵羊剪了毛，这就是罪了。本来这些都是要先奉给神的，那如果犯了这些禁令，就要献上祭牲，另外加上价值的五分之一用作补偿了。当献上这些的祭牲以后呢，都完成了以后，这些的认罪的程序完成了以后呢，犯错者就得到赦免了。至于说对人的方面呢，就是指到对邻舍行了一些诡诈，或者是损害了同族人。在十诫当中，先是对神的责任，再之后就是对人的本分了。利未记的6章1到7节的表达里边，我们从当中可以看见，如果有人侵犯了别人，同样就会被看作为是侵犯了神。出埃及记的22章7节就曾经说明，人在邻舍方面行了诡诈，不忠于人的托付，或者是交易不诚实，或者是因着轻忽而引致别人钱财有损失而被判有罪，就要加倍的赔偿。而利未记的6章5节就提到欺诈别人，还起假誓，那就更加不可以原谅了。犯罪的人要按着原数偿还他所夺取的东西，还得再加上原本价值的五分之一，这就好像在神的圣物上犯罪一样做出赔偿。当人献上羊羔和偿还损失以后，犯罪者就得到神的赦免了。所有的献祭呢，都是指向主的，是有着预表的意义的。正好像赎罪祭能够预表耶稣基督，赎愆祭也一样能够预表主耶稣基督。在以赛亚书的53章10节有这样的一句话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这里祭献的字跟利未记第5章14节到6章7节形容呢属天的字眼是相同的。那先知一方面描述了耶稣的死是一个赎罪祭，另外一方面呢也将耶稣的死看为是一个赎愆祭。在偿还的预表之中呢，以色列人要付上重价去偿还，去改正他的行为。神的荣耀呢，也因着人的罪行和欺诈而受到损伤损害，人也需要呢做出补偿。可是谁可以去补偿呢？又用什么重价去补偿呢？唯独耶稣这位完全圣洁没有罪过的羔羊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生命的宝贵代价，将我们从死亡里边赎回，偿还我们冒犯神的罪，让我们可以得蒙赦免。赎愆祭对于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什么提醒呢？首先他提醒我们，我们作为受托者和管家，是需要就着我们如何处理神和人交给我们的东西，向神向人交代和负责的。神给我们财物，我们只是财物的管家，当存着感恩之心做出奉献。如果我们看那些财物是我们靠自己努力挣回来，而不献上部分给神，那就是夺取神的物了。在圣物上亏欠神，夺取神的物，在圣物上亏欠神的罪是大的。同时，如果我们轻看别人对我们的信任，随意的欺诈邻舍，在交易上行骗， 或者不好好的看管别人交付我们的东西，这不单对不起人，也是大大的得罪神呢。这可是给我们做工的、做生意的一个很大的警惕。原来我们的工作场所就是见证神的地方，如果我们在工作、在经商上失去见证，就不但让人吃亏，也叫神蒙羞啊。第二，赎愆祭提醒我们，在犯错得罪人的时候，是要向神、向人去承认，并且做出适当的赔偿，正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做的一样。其实在新约的马太福音5:23-24那里也这么讲过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让罪阻隔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我们真的得罪人，就要去向那个人认错，并且赔偿他的损失。最后，赎愆祭也在提醒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去做罪疚感的奴隶。有的弟兄姊妹呢，有非常明亮的良心，犯了错误以后，常常活在罪疚感里边，常常觉得说，哎呀，神不会再爱我了，我已经呢无药可救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神一早就知道人的罪性和限制，所以他只教我们在犯错的时候应该怎么做，他也为我们准备了赎罪的方法和全备的救恩。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但愿我们不要继续在罪恶感里面去挣扎，反而要快快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去认罪，去悔改，去求主的宝血来去洗净我们，求神他的怜悯和宽恕，然后再一次的带着自由的心来去敬拜神。愿神呢来去祝福你，愿神他用他的话呢来去安慰你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下一回我们会再次的讲到利未记的6:6-7，请弟兄姊妹可以预先的看一下。